就我们今天继续讲我们的第一讲，就是真实圆融的精神世界，你不可不读华严经。我们呢今天呢还是请各位继续看讲义，还不需要到看课文表解跟看经文的时候，因为我们有两章的序论呢，必须要很清楚的给各位来做个讲解，你才会真正有兴趣，而且呢会对于华严呢会比较更深入的一个了解。我们上个星期呢那么谈到的是提到了华严经的旨趣，而最重要的呢应该请各位记得两件事情。一件事情是我们呢是用六根六识，我们用我们的这个眼耳鼻舌身，眼耳鼻舌身意色身香味触法，从六根开始呢演成十八界。这个十八界呢我们自己以为说，哎呀，我所看到的，我所听到的，我所接触到的都是实实在在的，哎呀，这些东西我所看到的，你看家里的财产妻儿，是不是我们人世间的地位民生，是不是这是实在的啊，我现在看到这个讲堂是实在的啊。可是你真的没有想过，你所看到的东西是透过光折射而来的，你所听到的名声是透过约定成熟的语言告诉你的，有很多东西不是语言能表达的，有好多的形象色相不是用我们的眼睛能看得到的，结果我们呢却一直拘泥在以为透过这个眼耳鼻舌身所能看到的这些东西才是真的，然后拘泥执着在这里看东西呢就看不清楚了。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用着一个六根六识的东西所编制出来的一个筛子在那里筛啊，所以你所看到的东西呢很多真实的事情真实的现象通通流失了，这个流失的这个智慧我们称它叫做有漏智。所有我们之所以不能够掌握所有的真实，也就是说甚深意真实意你不能掌握的，都是因为我们所得的是有漏智。你看吧，我们只要内心里头想着，是不是我希望追求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稍稍受到了一点点牵绊，有点挫折，我们就会勃然大怒，这不是有漏智吗？我们就不能够把事情看得很自在，看得很清楚，看得很圆满，没有办法，有漏智。所以这是第一件事情大家要注意的。而我们能够亲证一真法界的，就是因为我们从这个十八界里头，从我们的感官世界里头，从那个地方走出来，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真正可以接触到真实的生活的境界，那个就是一真法界，是每一个人可以自己亲自去证验的。现在呢科学知识比较发达，我这样解释呢各位都很容易清楚的。你看我举个例子是说这么说的，我们说哦，光线呢大概是红黄蓝靛紫，还有一个东西，这些光线如果你不用分光啊三棱镜你看不到，不用分光仪器看不到，还有一个东西紫外线你看不到。也就是说我们有很多东西是透过光反射到变成一个资讯才到我们脑子里头来的，所有不能够那个光你不能接收过的，而只有那个光才能够去照射到的那一些现象界的东西我们都看不到，又何况说不属于现象界的那个本体世界你根本不可能接触得到它。 我们之所以能够亲证那一真法界的原因，是因为我们能从六根的执着那个地方，从十八界的这个限制当中才有办法。也就是说，如果我们老拿一个筛子，我们讲说认知的过程是一个筛选的过程，是一个思考筛选的过程。如果这个筛选的过程一直用这个十八界所编织的这个台啊，这个筛子来筛的话，我们永远都是有漏智，你会流失好多接触到真实世界的那个甚深意的那个部分，所以一真法界你接触不到，所看到了只有所有的色相的东西、名气的东西、你我之间对立的东西、互相较量的东西，其余的通通看不到。严重的人呢，连日常生活的欢喜心、慈悲心、可爱心通通都没有了，那个家庭里头一点快乐都没有了，那个有漏住漏的就更厉害了，那是大漏斗了。所以你注意看，有的人一辈子就体会不到生活有什么乐趣，为什么？因为他那个筛子啊老是有漏，他看不出一个头脑的这个筛子啊，他没有办法真正的接收到生活的真实面。所以一真法界呢，讲的是指这个问题的。那么好，第二件事情我们所提到的，就是我们要真正的成那个正信。我们信仰是人格的一部分，它是我们精神世界的本身的一部分。如果我们这个信仰不是正信而是迷信，那么就有问题了。这个迷信的东西就会使我们的精神世界慢慢的萎缩。佛教这个信仰，它能给我们的东西不是一个权威式的信仰，不是说你进到佛门来你一定要下一个很大的赌愿，如果你再离开这个佛门不能够实践这个佛的戒条，那么你就会天打雷诸，没有这种事情。佛教不是这样，佛教多慈悲，你办不到的时候观音菩萨还会现各种身，哎呀，苦口婆心想把你引到正道来，那是正信，而不是建立在恐怖上，而是建立在爱上。我们在化度友情、待人接物，都一定是同时建立在那个慈悲的、清醒的，人与人之间可以互相真正感应的，是真正善的、柔软的、慈悲的，这才是正信的。而只有这个正信才能够亲证亲参一真法界是什么。能亲参亲证一真法界，就是读华严、研究华严、听学华严最主要的目的了。我们不再重复第一讲，我们现在接下去要谈华严经能开启你的精神生活。华严经为什么能开启你的精神生活呢？因为它给你一个很好的人生观。什么样子的人生观呢？简单的说，每一个人本来就具足佛性，一切众生本来就具足佛性，更真实一点的讲，一切众生本来就是佛。所以普贤菩萨以普眼观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这是在讲义的第三章第一句话，这是经典里头讲的。普贤菩萨以普眼观一切众生啊，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没通通都是佛。为什么？只是这些佛啊，各位都是佛啊，包括我在内啊，只是我们这些佛啊穿上了一个道具的袍子啊，跑到戏台上去啊演个不停，不肯下来，你知道吗？不肯下来，不肯回家，哎，就老是在那个地方赖着，就好像小孩子玩电动玩具玩疯了一样，他不肯回家，连回去吃饭都不肯。其实你就是佛，只是迷的时候就是佛，悟的时迷的时候就是众生，悟的时候他本来就是佛。所以华严经里头告诉我们很彻底的，普贤菩萨以普眼观一切众生，一切众生皆已成佛境。所以我几次的都提醒各位啊，我们之所以听了一声南无阿弥陀佛， 我们就有这么样子的信心，有这么样子的正念，愿意来听闻佛法，而且大家这么样欢喜心在这个地方聚集一堂，你知道为的是什么吗？我们本来就是从西方极乐世界来的，我们只是来这个娑婆世界供养这个世界的教主释迦牟尼佛。是只有一天呢、啊，我们各以一界圣诸妙华来这里呀、啊，所以我们讲这个华严经的华字、啊、其实就是要在这个人生的过程当中，我们这朵华人生之华真的开展了，把我们的业力转世成智，成为一朵花，然后结成一个正果，然后回去回到极乐世界去。所以要不是很早以来已经种下这个根源，你不可能说哎呀，我们来听听华藏讲堂，现在正在讲华严经，你有这么大的殊胜，有这么大的兴趣，你想来哦，这是很不容易的事情哦。所以能够信解行证，能够奉行佛法，能够听一声阿弥陀佛而皈依佛的，都是极乐世界来的，都本来都是成佛境的。所以这样子的我们就能看入法界，知万法唯心造，一切智如如，所有的一切东西都是我们的心所造的，我们本来就具足佛性的，只是我造了太多的虚妄之心呢、啊，才造成今天我们有这么多的苦难。事实上话又说回来，如果你能够看清这个苦难本身也只不过是十八界里头塞来的一些成见偏见而已，你能看清它的时候，你会发觉在风雨飘摇中你仍然还是成佛境的。我练高中的时候，有一次宜兰刮波米那台风吧，哇，这个台风实在是真大，我一辈子没有看过那么精彩的台风了，两三下屋顶通通没有了，那个外头都闪光啊，哎呦，晚上亮得很，那个风一吹的时候呢，整个的屋顶呢、啊，那个瓦片掀走了以后透不进来的那个光啊，就好像非常高妙的这种这个钢琴师的手啊在弹的键盘一样，啪啪啪啪啪，这样子的，简直是很令人叹为观止，不可思议的。我实在真想说，去年呢、啊，一个大台风来，有多少人都房子倒了，都压死了。我是家里的老大，我就讲赶快躲到那个大的桌子底下，再弄两个长板凳躲在那里头，万一这个墙下来才不会压得扁扁的。就是大家都躲进去，家里五六个孩子跟母亲躲在那个桌子底下的时候，那个时候我突然间有所领悟，我发觉风雨飘渺再大的灾难，就在这个地方你内心里的不感觉到它是个灾难的时候，这些东西都变成非常殊胜。所以你能够在这个地方看清这件事情，你就会真正深入的了解为什么受苦受头陀行的人是有福报的，受头陀行的人是可以成正等正觉的。为什么圣经里头讲说受苦的人有福了？这原因就在这里，一念之间呢，改变是何其大呀。你有时候你会觉得说哎呀，我听听郑老师一堂课，我一来了以后，我觉得一个礼拜的尘劳突然间都解，好像都被洗净了。我告诉你，不是我帮你洗净，是佛法告诉你，那就是一针。你已经接触一针，你还不晓得，可是再过一个礼拜，你又回去了，又陷在那个苦难里头了。所以为什么要常闻、常熏、常习？要闻思修，要经常的熏习，主要的原因也在这里。你知道，外国有一种心理治疗啊，叫心理諮商。这个心理諮商就是什么？就是你花钱去找一个医生，他听你讲话，讲到你节骨眼上的时候，他给你两句话，一点忠告点醒你， 而你只是从头到尾讲完了，你觉得心里面比较干净，比较清楚一点而已。也只不过是说到那个地方去拿一把扫把清清自己的心，正因为你清清自己的心，你的六根六识的执着突然间松脱了，就因为松脱你就有智慧，就有无漏智，所以能见一真法界，看好多东西都变得越来越真正看到真实，而种种的矛盾，种种的这个彼此之间的一种困窘，慢慢的就会流失了，我们看到是真实世界。所以我们要注意的是看入法界这件事情是心的问题。但是华严经他却告诉我们，你如何真正的从这个现在有苦难的、有矛盾的、有烦恼的这个目前的这个困境里头如何解脱出来，如同像禅家所讲的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你看禅家无门和尚啊，哎呀，讲的这个胸襟有多大，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哎呀，好宽广的胸襟啊。我们中国人讲啊，孔夫子啊讲啊，比如北辰啊，众星共知啊，北辰等于天地的定位啊。我们呢能举手攀南斗，回身倚北辰，你想想看他的大自在之心，大自在是不是真正都展现了呢？他的真正的宽广博大是不是展现了呢？所以我们可以知道的，所以探头天外看，谁是我帮人，才看到了真正自己，这个自己是真实的，不再是被名相的、地位的、利益的这些东西所熏染的。所以我们现在要进入要谈的，就是你如何真正的在这个地方可以松脱解脱。华严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谈这个解脱的问题。我上一个星期讲过的，当世尊在菩提场，也就是菩提树下证道的时候，哇，这个时候整个的一个环境，也就是气世间是庄严的，你看地是庄严的，树是庄严的，宫宇啊，这个堂殿是庄严的，这个众海云集云奔要来共襄这整个法会的盛举。我们知道这个时候是整个的一个庄严呢，就是因为在这个时候他看入了一个更完整的圆满的那个世界。我们讲的因缘果满，就是在因缘果满的时候才真正的入那华藏一真法界里头来。这个时候我们看到是他是真自在的。所以记得当你在修华严的时候，我们知道华严告诉我们的第一件事情是你能自在。为什么？所有众海云奔以后，每一个人在淡佛的时候通通都讲过这件事情，都是无量劫以来跟谁，跟毗卢遮那佛一起修行，而修菩萨行而各得一解脱门。无论是树神啊、城神啊、水神啊、山神啊，通通各得一解脱门。八部众天王通通各得一解脱门，只有普贤菩萨得圆满的十解脱门。十代表圆满，十解脱门。所以任何一个人都依自己的根性因缘在那个地方成就的，而不是别人怎么成就自己要跟人家成就的。所以第一件回过头来就变成自在。我是怎么样？我就是从这个地方很自在的来成就。你看，你千万不要小看在路边扫马路的，他既是在行陀陀行，又是在布施扫这个净土。他一念念一声阿弥陀佛，比我们整天在利益场上打滚的人念千声佛万声佛还更入理哦，更懂得甚真法义哦，绝对不能起分别心。 任何一位人不长学佛，以不长那个因缘成佛。一个工人他学佛跟他是平等的，他在做工那个地方成就，所以打铁匠啊，打完了以后啊，叮叮当当啊，百炼成钢啊，太平疆界我往西方啊，人家那个铁锤子放下来，立化可以走，我们躺着还走不了。所以要注意，真该当心啊，我们注意自在这件事情，是回过头来并不是我无所谓叫自在，自在是观自在菩萨行深般若波罗蜜多时，照见五蕴皆空，不要被蕴，不要被六根六尘十八界把你束缚住，你得无漏智，这个时候是真自在。回过头来现成的依自己去修正，这是自在。自我肯定绝对不是自傲哦，我们不能把自我肯定当作是自傲，是回过头来我们自己把一些不属于自己的那些虚幻丢下去，活个现成，这件事情叫真正的自我肯定。人啊，不可能照别人的模样来生活，也不可能换一个别人的方式来生活，人只有照他那个样子，他自己有的这个条件来生活，他才会活得好，才会自在。也就是说，一个人如果能够真正的成佛正道，是根据自己的根性因缘而成就的。所以我们知道，在华严经启发我们心智的时候，他告诉我们诚实的过你自己真实的生活。这个很诚实的过自己的生活，这件事情叫做成所作智，成就自己，用我们自己现有的，我现在所现有的这些东西，事实上可以讲说这都是业报，我们要把这些业报转世成智，才可以真正的成所作。所以成所作这个地方呢，事实上呢是什么，是净土法门里头的第一个净土，凡圣同居土。你同时是凡的，但同时又是圣的，你的心灵世界里头有圣但也有凡。比如说吧，你我都是凡俗之人啊，在座几位法师他比我们这个智慧福报都高得很多，另当别论。我们在家人都凡，又是凡又是俗，所以凡圣同居啊，只要你好好念佛，总是第一层有你的份儿，不要灰心。那么这个你只有在这个地方能转世成智的时候，叫方便有余，你仍然还有一些东西没有完全消化掉，它要把那个有余的东西变成十报庄严。那个有余的部分呢，我们可以说它就是平等性，因为你自己跟别人是平等的，都是成佛的材料，只是根性因缘不同而已啊。十报庄严土呢，就是妙观察智，我现在能看得出来，原来我们只是做的事情都不同，但我们都是佛，都十报庄严。最后呢是大圆净智，讲义里头有一个地方写错了，是最后那个成所作智是大圆净智，但是要记得这个大圆净智就是成所作智，所以常极光净土同于凡圣同居土。要注意哦，大圆净智那个大是大方广佛华严经的大，圆是圆满的圆，净是金字旁在一个就近的那个净，但是大圆净智这个圆满同于成所作，跟成所作是极的相极的不是等于，相极的。所以我们讲常极光净土的时候，它与凡圣同居土是相衔接的，所以这四土并不是阶梯一样四个阶梯，这四土是构成一个圆，它回过头来，所以到了常极光净土的时候，一念它又受身传法，它又回来。所以之所以 会回向的原因，就是因为唐吉光净土又回向，他回向来了，那么我们就看到了又是凡圣同居。可是这个凡却并不是我们所谓的烦恼性很重的凡，他是多么的平常回来了。所以这是在我们修正上试图结合成一个圆满的图。我们打个比方，你也很容易了解，你今天在这里，你学一点佛法回去，你把它检讨，慢慢的把它用到你的家庭教育子女事业待人上头去，或者是对自己的啊，这个自己家居啊闲居的时候，自我调整心性的时候用。你刚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你需要一份功夫，这份功夫呢是又是听闻熏习来的，又是自己跌跌撞撞，常常有时候成，有时候又忘掉了，那叫凡圣同居土，那就是成所作。可是成所作到最后圆满了以后呢，会平等性。虽然你在家里使用这个佛法跟到极乐世界去使用这个佛法是没有什么不同的，这个时候是借助到妙观察，你会觉得极乐世界的净土跟当下的净土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一个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啊，当他发现到极乐净土跟此刻这里并没有什么不同，只是一个圆满的衔接的一个问题而已，只是有一天我必须脱下这件已经穿的旧的敝袍而已的时候，他会很从容的。所以好多过去好多大德，无论在家出家，他们要走的时候很从容，我要走了，哎，你不要难过。像六祖弟子们一哭，他讲你哭什么，我如果不知道我要去哪里，我怎么能告诉你我现在要去哪里，那你还哭什么，哎，他多从容，是不是？所以我们知道这里面既是人生的问题，同时又是一个我们自己日常生活家庭事业的问题。你的事业一定要根据你自己的根性因缘去发展，你的家庭一定要根据你家庭现有的条件来栽培它，来培养它。家庭的乐趣是培养出来的，生活人生的乐乐也是从你现有的此刻的样子来把它培养出来的。你都不喜欢你自己，不接纳你自己，你怎么可能有一个快乐的乐乐的自在的人生呢？免想了，不可能了。你得先回来照照镜子，哦，我就是这个样子，我不是我自恋，不是心理学讲的自恋，不是这样，而是说我必须得接纳自己。我有没有讲过一个笑话呢？一个太太有一天讲跟几个人聊起来了，她跟我讲，我难关心心嘛，礼拜我先生也不错，那些皮啊歪歪，问欠底没人卫生抓，啊，那梗姐都出去啊，拢别去念着。哦，你看他的意思讲的是说，我先生虽然也是一个没有什么，但是我觉得我还是喜欢他，我欣赏他。你看，这对夫妻一定会很好。人不怕丑，也不怕穷，就怕不接受互相嫌弃，那就穷了。只有嫌弃才会穷。只有不喜欢才会憎恶，所以要注意，人老了，皱纹越来越多了，哎，你要想，嘿，这个皱纹越来越多也不错。其实皱纹越多表示年高德少。昨天呢，跟一个朋友吃饭，他怎么告诉我呢？他说我啊，才多你4岁，我现在上公共汽车，好多人都让位，我看他是差不多。头白了还掉，对不对？还有蛮多的皱纹，皮肤有一点黑，你看起来又很慈祥，谁都愿意让位。我说不错啊，我说那你烦恼不烦恼？我认为不错，还什么烦恼？他常常自己调侃了，他说哎，实在是很有意思，这个优点啊，实在也蛮多的。不过他跟我讲，我都不敢接受人家让位，为什么？他说心知肚明嘛，不敢僭越。他倒是觉得很快乐，所以人能接受是很重要的， 不是在你富有，不是在你别人强，而是在你能接受，能接受就叫做自在，就能自我肯定，就有真正心灵的自由，一切种种的虚幻就可以解脱。那个时候我们就不再评价自己和别人了，就平等性了，事出世间法圆融了，消除彼此之间的矛盾了，这就是妙观察智了，看出人生的新希望，实现人生的新希望，这不就是大圆净智？他启发你的智慧就是这件事情。能如此，那么你已经掌握华严的很重要的，从信解行证，到你从信实信，到实住实行实回向实地，一直到最后你成佛，等觉妙觉菩萨在内，这个东西都是从启发这个心智开始的。所以我们不可不读华严。过去啊，这个禅宗的大师啊，寒山大师啊，曾经讲过，他不读华严了，不知佛的富贵。我第一次呢听净空大师讲华严，第一天就讲这句话，不读华严，不知道华严，不知道佛门的富丽堂皇啊！我听到我觉得当然富丽堂皇，你看第一天摆在桌子上的那经你看到了吧，那有三四册呢，光是看那些东西就够堂皇了，是不是？所以我相信，我当时以为是那部经很丰富叫堂皇，以为它的内容很多叫做富丽堂皇，不是，而是它里头他所告诉你，让你心灵上真正的去清尝富贵的真面貌是什么，人生的富贵真面貌是什么，打开你的慧眼，你会看清十方法界华藏世界它的原貌，它的甚深意真实意，你就知道那是真的是富贵的。所以我们知道唐朝啊，在译我们现在要讲的八十华严的时候，是在唐朝周啊，就是武则天的时候啊，那时候译的译八十华严，他的开经记是这么讲的啊，就是我们每天每一次这个在这个开讲的时候，都是要讲要唱这个开经记的，就是无上甚深微妙法，那是无上甚深的，没有比他更上的意思，并不是他最高，而是他根本不是比较的，叫做无上，不是没有比他更高的，不是，不是这个解释。无上的意思是没有等次，叫无上，没有比较，没有分别，只有这个是以直心以身心能直接证入的这一个经典，它可以看入一真法界，可以真正得不可思议境界。不可思议就是我们从那六根六尘六界合成这整个的这个十八界里头，从那里解脱出来的，能够这样子才看到了那个不可思议的那一个层面。我们所能看到的都以为我可以思议的，有好多不可思议的东西我们根本没有接触得到，叫不可思议。我们讲你能不能讲一个更具体一点，不可思议叫什么？我说很简单嘛，你一个人不要跑多远，到七星山山上就好，是不是？哪一个帐篷晚上自己在你住一晚，不能找别人呢？你当然可以点一盏灯，可以啊，不可以带收音机，只有一个人去那里住一晚，你就可以知道什么叫不可思议。我真是不可思议，你平常哈认为不可能的事情通通都有，太多不会。我们是山上的人，我们对山上事情了解得很清楚啊，刮台风要来的时候，山会告诉你，你对这个山实在是完全抱着一种完全不可理喻的一种态度去接近这个山，山也会告诉你，它也会发怒，因为 你跟他不和谐，好多的事情你没有去碰，你不晓得。很多人只用怕，说我怕，其实你用不着怕，你真可以去接近他，一点都不必怕。来怕什么呢？不可思议的事情真多啊，他要来的今天来，明天照样来，哎，完全一样的情境，看不清楚，哎，摸不到，但他还是来了。你说他可思议或不可思议呢？我研究了心理学，我从不以为那件这些事情不是我们的幻，而是不可思议的事情。但是我们念佛念到了真正的深切处的时候，也有不可思议的时候。好多人都告诉我，有人打电话告诉我说，郑老师，我好喜欢听到你自己在念佛的时候念到最后忘掉了，骨头痛都忘掉了那一段。最近呢，普门杂志打个电话来，无论如何你得把那一段再写下来。我说不用写了，那么我今天再讲一次。多年前呢，我跌倒了，脊椎就跌坏了。自从跌坏以后，躺着念佛啊，就没有以前打坐念佛那个殊胜，从来没有念到真正的一心不乱，没有。躺在病榻上，躺在地板上，怎么念都不起音，没有办法。有一天我就下定决心，怎么通通都不感应，无论如何下一个很大的愿力，说我今天非得跟阿弥陀佛见这一面不行，我非到那里去不行。所以我就爬到我的小书房里头去，把门关起来。那个小书房睡也睡在那个地板，打坐也在那个地板，我好多事情都在那个小房子地板里头。那个时候我还没有搬后来比较大的房子，这么小地方。那一天呢，盘起腿来发了很大的愿，说无论如何今天非见到弥陀不行，就练了念佛。这一练呢，一会儿马上就自己不晓得练多久，也不晓得到哪里去了，完全是坐忘，一直练，哎，就练到自己感觉到自己的背部腰部呢有哔哔叭叭的感觉，就是好像你这个骨头啊，你如果有这种经验，把这个 骨头你把它用力压，会爆的声音呢、啊、哎，有这种声音，这骨头几下子，哎，我开劲了，我就没有练了。因为呢，我几天是这两只腿都不太能听话的，麻哎，不太能听话的。哎，现在我把它翻开来搬搬看，摸摸看，它不那么麻，几乎没有什么麻，摸起来很真实。把两只腿搬开来，用手搬着桌子呢，哎，我把它站起来看看，竟然能站起来，也能走起来。当然我的意思并不是说念佛就绝对可以治你这个病，不是，我是讲不可思议。念佛是练到你真诚的时候，你有不可思议的感觉。你念佛不是要练得很大声，念佛也并不是练得给人家听，也不是练得怎么样，是练得你进入一心不乱的那一个世界里头去。那个时候事实上你是从十八界里头出来的，即使真正的坐禅，坐到最后坐到真正的定境，到禅定里头去的时候，也是从十八界里头出来，从十八界里头解脱出来。所以禅定的功夫也是在这里。所以我们一开始之所以讲不可思议，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没有别的，就是你从你种种的执着里头出来，就是不可思议的。那么好，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啊！我今听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我们希望各位同修啊，你能够坚持下去，把华严把它听完。 那么在这里呢，我来讲两段小故事给各位听。在唐朝李世民的时代，有一位隐士啊，叫做孙思邈。有一天呢，这个孙思邈呢，那么跟李世民那两个人碰头了。李世民问孙思邈，他问他说，问孙思邈说：“经以何者为大？”我们啊，大唐啊，译这么多经啊，经啊，以哪一部经最称得上大？你看《大方广佛华严经》是不是？嗯，《大般若经》是不是？哎，《大佛顶首楞严经》是不是多一个大？现在他问他，经以何者为大？哪一部经才真正的称其为大？那么他答说，以《华严经》为大。李世民呢就问他说，玄奘、三藏啊，译《大般若经》，译600卷的《大般若经》，何不为大？为什么他不能称为大，而60卷《华严经》独得为大？为什么这60卷的《华严》呢，独独称其为大呢？孙思邈跟他讲说，答说，华严法界具一切门，华严经啊所讲的法界具一切门，于一门中可演出3000大经，每一门可以演出3000大千世界，3000大经。般若乃华严中之一门耳，般若经啊，600卷的般若经只是华严经里头其中的一个法门。太宗乃悟，太宗呢因而大悟，所以乃持华严经，后来受持华严经，就是他自己也持华严经，这是在高僧传里头所记载的。我再讲另外一段，莲池大师，晋中学佛的人都知道莲池大师。莲池大师怎么讲呢？他说华严见无量门，华严经啊，你透过华严闻思修华严经，可以照见无量法门，叫见无量门。诸大乘经由华严无量门中之一门耳，其他的华严经就是华严经无量门里头的一门。华严天王也，华严经啊像天王，而诸大乘经呢是封侯也，就像王底下的封侯，封侯也。诸小圣经呢，封侯是附庸也，就像封侯的附庸也。所以各位，华严之所以富丽堂皇，而寒山大师呢之所以讲不读华严不知佛富贵，你该知道他所讲的真正的圣深意又是怎么样子了。我们接下去要给各位谈的是华严这部经是法界大旅，法界之旅的大经。我们看到第4页，这一部经很妙，不像任何一部经说我在佛在哪一个地方讲。这部经呢，事实上好多的哲学家或者是宗教家或者是佛学家或者是我们教内的历代的这个高僧大德，他们都认为华严经这部经典事实上是宗教学大会，宇宙宗教学大会，讨论宇宙的宗教学大会。为什么这一部华严经呢，一共呢我们知道的，它呢一共有9会，而这个9会呢，它现在我们译的这个80卷呢，我们知道这个80卷呢并不是华严经的所有的全部，但是已经是最全的一部了。我们看陈观大师，唐朝陈观大师啊，他讲啊，7处9会诵，请各位拿起笔把它记一下。陈观大师呢写了一个7处9会诵。那么7处9会诵这个颂里头呢有这么一段话，那就是第4页这个地方讲的，此经80卷45000记，7处9会说39品章，人中有3处，道场普读缘，天上有4处， 刀、叶、兜、插画。初会菩提场，二会普光殿，三会忉利天，四会夜摩天，五会兜率天，六会插画天，七八重普光，九会几孤独。这是用诵的方式把整个的脉络把它记起来。我们讲说此经八十卷，这一共有八十卷，怎么我们以后就是要针对着八十卷四万五千偈来讲的。我们要讲七处九会，以下讲的就是讲七处九会。人中有三处，人中呢在我们的这个娑婆世界啊，一共开了有三处，有三处。第一处呢是在菩提树下，还有一处呢就是在普光明殿，还有一处呢叫做几孤独园，一共有三处。第一会在菩提树，第二会呢在普光明殿，七八会呢也在普光明殿。那么也就是说这个整个的九会里头有四会事实上是在人间讲的。菩提树是正道的觉树，是佛陀正道的地方。普光明殿在哪里呢？普光明殿就在这个印度河的这个河畔不远。据说呢普光明殿是龙王所建的，所以你大概听过佛呢说完了这一部华严经以后，这部经藏在龙宫，这部经藏在龙宫。所以龙宫呢，因为普光明殿呢是龙王所诵的，